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哈，又到了我们主日一起来学习保罗书信这个课程。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爱我们天父，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主日当中，我们一起有敬拜，也一起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愿意说你的话语，主啊，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那个部分。我们恭敬的仰望，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愿圣善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知道、真明白你圣经当中的启示，以及让我们能够活出那有主生命当中的丰盛。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决定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继续在哥罗西书这一卷书当中呢，一同来学习。我们知道这个哥罗西教会呢，其实是保罗因着这个他知道从以巴佛那里听到他们受到了这个异端的侵扰哈。那在这个加牧师在前面的第一章跟第二章都有点说明了哈，他们受到这些就是早期初代这个教会受到诺斯底主义的思想的影响那他们对于基督的本质还有认识上面产生了偏差，所以保罗呢就写了这个哥罗西这卷书那要来帮助这些刚开始建立教会当中，他们对于异端邪说有一个清楚的分辨，然后呢也借着这一卷书呢来阐明基督他的超越性那在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当中所成就的救赎的计划。那同时呢在第三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主的新生命当中呢，怎么样活出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呢，前面开始的时候有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就是知道神的作为包括呢让我们知道就是能够在众圣徒在耶稣基督的光明当中有同等的基业丰富的基业，还有呢他们这个使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迁到他爱子的国度，以及呢在爱子里面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第一章里面还有提到就是在基督里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那讲到福音的奥秘呢，就是指的就是福音的本质跟内容就是关于基督基督。那基督呢他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在基督的一个基督论里面呢，让我们清楚明白他基督本身呢他是他有他的超越性的那以及呢他是首先的而且是他是在被造以先的那万有都是靠他而立那所以呢讲到基督呢他是全体教会之首他也是原始也是从死里复生的。那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提醒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脱离世上的小学。那里面讲到呢就是有关于一些世上的这些小学呢就是是虚浮的而且呢是有关于错误的教导的保罗特别提醒就是那些从地上来的智慧这些理学它是属于虚空的妄言并没有实质的内容那有一些甚至是从人间的遗传，也就是用人的方法遗传下来的观念跟规条它不照着基督，就是不照着神在基督里面所启示的真理那这也是异端根本的错误就离开了基督的道理那第三章呢我们今天会看到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怎么样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呢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主要思考的主题。好，好，那我们回顾前面一些章节当中呢，特别是第二章呢，二十节呢，他有提到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哈，那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那为什么要人要像这个世俗当中活着，顺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那所以基督的同死，与主同死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呢，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标记啊。那因为十字架呢，它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哈，基督信仰的核心，十字架，十字架所代表的含义非常的丰富哈。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十字架，我们知道它是代表受苦哈。那耶稣基督呢，为我们受尽了凌辱的痛苦啊，在十字架所成就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十字架也代表了死亡哈，那也表明呢，耶稣为我们救赎啊，为我们的罪而死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十字架也代表了复活啊，复活。我们知道根正教呢，它所使用的十字架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十字架。都上面都没有耶稣啊受钉的这个图像啊，那其实为什么呢？没有耶稣的这个图像在里面呢？其实呢是要表明呢，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啊，他已经从死里当中复活了，所以呢没有再钉死在这个十字架那个图像。第四个呢，就是十字架也代表的是和好啊，和好就是呢代表我们跟神和好。也要代表我们要跟人和好啊，所以和好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与主已经关系已经恢复了啊，这个恢复和好的关系啊。除了这个我们以上讲到的第一个受苦啊、死亡还有复活和好之外呢，其实十字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十字架更深的意义就是生命啊，就是生命啊。那我们知道罗马书呢第六章呢其中有提到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那所以呢我们的旧人要死啊，要与主同死嘛啊。那指的是就是我们旧的生命、旧的性情、旧的观念啊、旧的生活都要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啊。那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呢之后要同复活，对不对？所以与主同死呢不是目的啊，那目的是要同复活啊，也就是要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记得就是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啊，旧约的时候呢就提到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那其实呢出埃及记也预表就是说呢我们要出死入生啊，出死入生，你要先出埃及，然后才能够进迦南嘛哈。那也就是呢，要讲的就是要先死后生啊，也就是要先出黑暗才能够进光明啊，出黑暗才能够进光明。所以呢，这个与主同死呢在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蛮要注意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与主同死哈，就是把我们这个旧人、旧生命、旧性情哈、旧生活都要与主啊这个同定在十字架上哈，同定在十字架上。那保罗其实他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也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与主同死呢，就是在这个十字架当中呢我们要仔细也要留意也要思考的，就是我们要想我们是否呢这个每一天都与主同死啊，每一天我们都要与主同死，有没有真的每一天呢我们都把这些旧的生命啊、旧的性情、旧的观念、旧的思维啊、旧的生活啊都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与主同死的部分。那
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经历到的死了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生命里头啊，就是扫罗继续在第三章就有提到，一开始呢就是第一节说，所以呢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啊，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啊。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在第二章20节看到了要与基督一同死啊，那第三章又开始又讲到要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其实在整个十字架的这个意义上面呢，我们要先经历到这个死啊，然后呢第二方面又要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复活的能力也要在我们里面啊。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主的受难啊，就是受死，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救赎当中啊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呢，除了这一方面以外，主的复活同样是很重要的啊。主的复活就是我们要经历到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经历啊，就是从过去的这个像罪死啊，像老我死，然后之后呢，我们要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复活。所以这个一同复活不是指说我们等到将来才有这个复活哈，将来我们死这个好像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啊，然后进入到这个复活。其实这个与主复活是，其实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啊，受浸之后，我们就说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呢同复活啊，同复活。所以复活的意义也非常的重要哈，非常的重要。曾经呢有人讲到这个大部分呢基督教呢都讲到基督的这个十字架，可是呢却少讲到这个基督的复活哈。其实复活是相当重要的啊，相当重要的啊，因为在哥林多的后书呢5章15节有讲到说，并且呢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所以主已经复活了，叫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与他一同的复活啊，一同的复活。那事实上在罗马书的6章呢，鼓励大家呢回去能够好好的反复的去读它哈。罗马书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哈，那5章、6章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保罗曾经在6章讲到说，我们这个借着洗礼呢归入他的死啊，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啊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啊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这样呢你们像罪也是当看自己是死的，在向上帝在基督那里呢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那保罗接着说，这个我们不要将你们的肢体呢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啊，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啊。好，那所以呢这都是很重要关于我们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啊，复活的生命。那我记得呢在那个奥古斯丁呢，其实他在他的忏悔录曾经就有提到哈，奥古斯丁呢他有一个就是关于他的自传里面讲到忏悔啊，忏悔录啊，他里面呢就刚好提到他在他的经历当中呢，他就是因为罗马书呢这一卷书影响到的他啊，其中呢罗马书13章13到14节呢就是他等于是信主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经文啊。那我们每个人其实在信主的那一刻，我相信都有神特别的一个经文呢他提醒我们啊，或甚至呢就是使我们成为重生得救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啊，经文的依据啊。那奥古斯丁呢曾经就是在罗马书的13章13节到14节呢提到，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啊，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增进嫉妒啊，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啊。那奥古斯丁他讲到他的人生经历，他在30岁啊的时候呢，其实之前都是过着一个好像醉生梦死的生活哈，就是生活非常的糜烂哈，非常的放荡啊。那直到呢，他领受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从此呢就生命就完全的翻转啊，完全的改变啊。所以神的话呢，其实有时候深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就带有能力啊，就是神的话就是带有能力的啊。那所以呢，保罗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当求上面的事啊，上面的事，然后对照呢就是地上的事哈。那保罗说呢，这个上面的事呢，就是指的就是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啊，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上面的事跟地上的事啊，有什么大的区别呢？啊，其实让我们想到了，其实那个要我们思念哈，要我们专注在上面的事呢，其实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并且呢，他如今坐在神的右边啊，这件事情啊很重要啊，因为呢，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啊。那保罗提醒啊，如果我们常常专注我们的思想啊，专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啊，与基督一同复活。如果我们在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去思念啊，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做主做王了啊，他已经这个是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主了，这件事情呢能够活化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信仰当中啊，这是非常关键的。有些人他已经信主之后，为什么活不出来那个基督的生命呢？其实他都是在思念地上的事啊，就是专注于在做地上的事情，就没有想到天上的事啊，也就是思念啊基督是主这件事情啊。那基督是主这件事情是关乎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核心哈，很重要的核心。好像我们这个信仰上面呢是有根基的，就不会被这个世界上所摇动啊。那世界上的事很多啦啊，那不是说我们好像活在这个世上呢，然后就不食人间烟火啊。事实上呢，保罗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啊，其实他后面啊18到24节就是讲到怎么样活出来啊基督的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呢，其实是要说明的就是说，我们信仰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最重要的我们的关键就是每一天我们是否真正让基督做我们的主啊，基督做我们的主啊，当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啊，我们不是能够靠着自己能够做什么。那其实有些人呢就讲到说，得救呢是靠基督啊，得胜呢是靠自己。那其实这一种是偏差的一种思想啊，一种那个以为得救是靠主啊，但是得胜呢就要靠自己啊。事实上呢，这个绝对是靠自己是完全做不到的，因为人呢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肉体去克制肉体啊。那不管很多的一些宗教或者说哲学思想啊，他们总是想要用人很多的方式啊来去对付啊，去好像去克制肉体啊。事实上，保罗也提到了啊，事实上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啊，不管是你用禁欲的方式或是纵欲的方式，其实都不能解决肉体上的问题。那这个肉体上的问题要怎么样来去解决呢？啊，怎么样致死肉体呢？其实都不是靠着自己能够做的啊。我们知道得救呢是关乎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恩典，得胜呢其实也是要靠着他耶稣基督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大力啊，才能够
完成，才能够来成就啊。所以呢，得救呢要靠耶稣基督，得胜呢同样要靠耶稣基督啊，就是呢我们才能够与主同死，也要与主同活啊，就是靠着主啊。那加拉太书呢，其实有常常提到啊，关于这个我们要致死肉体的部分啊，要致死肉体。这个致死肉体不是我们凭着自己可以做的哈、啊。那加拉太书呢，第五章呢，在24节、25节都有提到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啊，就是属主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啊。我们若是能够靠着圣灵得生，也要靠着圣灵行事啊，就是我们靠着圣灵得到生命了、啊。我们呢也要靠着圣灵来行事啊，就是每一天的行事为人也是要靠着圣灵啊。甚至呢，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呢，第13节提到说：“你们若顺从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所以呢，连致死身体的恶行呢，都要靠着圣灵啊，都要靠着主，靠着圣灵啊。那因为呢，我们知道情欲跟圣灵相争啊，圣灵跟情欲相争啊，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那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就是在情欲当中啊，在肉体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如果仔细思想呢，其实在我们基督的新生命当中呢，我们要对付的很多哈，我们要对付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罪，我们要对付自己，对付自己什么呢？对付自己的肉体。那这个肉体呢，包括了这个肉体的本身的这种骄傲啊，还有呢情欲啊，那还有老我的部分啊，那所以呢，这个都是要每一天要经历要对付的啊。那我们要常常思想啊，与主同死跟与主同活啊。那保罗就讲说，基督第四节呢，第三节就讲说，因为呢你们已经死了啊，你们的生命呢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啊，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就让我们思想啊，我们要藏在耶和华的翅膀印下哈，我们要藏在，就是我们有一个避难所，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那这里讲到说，你们已经死了啊，就是我们已经与主同死了啊，这件事情在第二章已经有讲到了。死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基督里面呢，藏在他的里面，好叫呢。基督呢，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啊，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啊。那也是经历到，就是我们呢出死入生啊，我们已经这个旧有的生命呢已经死了啊，那如今呢，我们要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然后呢，在他显现的时候，就是主在显现的时候呢，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而且呢显现在他的荣耀里。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命里头呢，其实有很多不认识主的人，他怎么看我们呢？他看我们呢，其实都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思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跟他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他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丰盛啊，那个荣耀啊，他们看不出来啊。那事实上呢，因为他们不羡慕啊，他们也不知道啊，原来基督里面的丰盛啊。所以呢，某一方面，神把我们藏在他里面呢，其实让他们虽然他们不知道我们里面的丰盛，但是这里面的丰盛是好像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啊。这个等到主在显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主一同的显现在他的荣耀里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呢，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其实我们里面是很有丰盛的生命的啊。这里面的丰盛的生命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彰显出来哈，那活出来很重要啊。 那虽然即或有很多人他不认识主，他不明白，或甚至呢不羡慕也好，或敌对也好，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所拥有的这一切啊，都宝贝，是非常重要的啊，是非常重要，不要被这个世界呢啊所影响啊，不要被好像得不到这个世界的人所认同，然后呢就丧气啊，灰心啊，沮丧啊。事实上整本圣经其实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呢其实是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丰富有基业啊，即或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他们不明白啊，不认同，但是呢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好像要得到人的认可，人的认同，而失去了神对我们的认同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顺服神是更重要的啊，不是顺服人啊。好，那保罗紧接着呢就讲到第五节，讲到说要致死地上的肢体啊，就如说淫乱啊、污秽啊、邪情啊、恶欲啊、贪婪啊，就是跟拜偶像一样，这些事情要致死这些事啊。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这个致死地上的肢体，也不是我们靠着自己肉体啊自己本身可以致死的啊，乃是要靠着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还有圣灵带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啊，才能够致死地上的肢体啊。什么时候我们想要用靠自己的方式去致死肉体，其实呢就什么时候其实我们呢就变成还是在依靠自己了啊，就没有依靠耶稣基督了哈。那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致死这个地上的肢体哈，是因为我们已经与主一同复活了啊，所以呢就不要再回到那个旧有的生命啊，因为你已经里面有新的生命了啊，你已经在思念上面的事了啊，不再思念地上的事啊。这些地上的事就是有点像这个刚刚又提到了，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啊、贪婪这些事情。保罗说第六节说，因为这些事呢，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个悖逆之子啊，就是悖逆之子，就是不相信、不认识主的人啊，他们所做所行的就是地上的事啊，地上的这些行为啊。那所以第七节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上活着的时候呢，也曾这样行过，也就是说过去的生命啊，过去的里面啊，不认识主的人当中啊，我们写到这个哥罗西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没信主之前，他们就好像都在过这样的生活啊。但是呢现在啊，你们从前是这样过哦啊，那现在呢你们就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啊，你们现在的身份，你们现在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呢你要弃绝这些一切的事，过去你所做的一切事，包括呢恼恨、愤怒啊、毁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些都要弃绝啊，这要弃绝，就不要再继续哈这个在旧的生命里头啊。那保罗说呢，你要穿上新啊，不要再彼此说谎啊，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跟旧人的行为了啊。这里讲到旧人跟旧人的行为啊，要脱去啊，那就有点像是啊，不要再继续在你的新生命当中一直不断的残累在这个罪的里头啊。那保罗说，你不要，也不要彼此说谎啊，因为你已经脱去了旧人跟旧人的行为啊。那旧人跟旧人行为就是上面所说的，都是在所思所想的，都是在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啊，还有污秽的言语啊。当然还有很多这个更是啊，这个旧人的行为就是包括淫乱啊、污秽、邪情、恶欲啊、贪婪啊，这些你都要脱去啊。然后脱去之后呢，你要穿上新人。他说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啊，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那保罗提醒啊，就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要脱去啊，行为上面就是淫乱，淫乱就是婚姻以外一切的这个性关系啊，就叫淫乱。 污秽呢，指的就是一切的不圣洁的行为，这叫污秽啊。那恼恨呢，就是在很生气、很烈怒的一个情况之下，已经失控了啊，那种恼恨啊。那愤怒呢，就是冲动而发出来的怒气啊。有些人呢，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哈、啊，就是常容易生气啊。那事实上呢，你就会发觉到，这个生气本身呢，其实也带着很大的自我，很多的自我哈、啊。当这个自我啊，有觉得愤愤不平的时候，那就会很冲动啊，发这个怒气，这是在行为上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思想上面，我们要脱去。思想呢，就是这些邪情哈、啊，就是不正常的那种渴求啊、欲望啊、邪情私欲啊，这思想里面的啊，恶欲呢，就是对别人有恶意啊的伤害那种意念啊，恶欲啊，那恶毒啊、贪婪啊，这些都是保罗提醒呢，就是如果我们如果在意这个地上的啊，特别是啊专注物质上面的时候呢，其实物质本身呢就很容易去取代了神他的地位啊，而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在拜这些偶像啊，这些物质上面的偶像。我们今天的偶像呢，不只是啊，好像是有形的这些啊，很多偶像的崇拜，事实上也有很多包括呢这个无形的偶像啊，包括物质的贪婪、享受等等啊，你把它看过高过于追求啊，这个神把它放在啊，就是不把神放在优先啊，不把这个主呢这个当作第一个啊很重要的这个以主为主的时候呢，那物质上面的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啊，因为贪婪其实代表的其实就是好像偶像一样的。那保罗也提醒，就是他脱去这个言语上面的，就是毁谤、污秽的言语，彼此说谎啊。所以有包括行为上的，还有思想上的、言语上的啊。保罗说这些都要脱去啊，脱上是地上的这个肢体，也就是在罪的辖制之下的生命啊，这个会引发神很厌恶的思想行为啊，这些要脱去。因为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身份已经不再一样了，所以这些都要脱去旧人。你不能再把这些旧的啊旧人的东西呢，还在过继续在啊新的生命里头啊，所以你要脱去。那假如说你们已经脱去了，已经脱去了，其实讲的就是已经完成了。可是，在我们这个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其实每一天当中，我们所还是会受到这些外在环境的这些影响啊，所以保罗说，你们啊不要被他影响啊，不要被他影响，而反倒呢，要在新人的知识上面呢渐渐更新啊。那接着就讲到这个穿上新人，怎么样穿上新人啊？那保罗说啊，在你们当中呢，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啊，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间啊。我们知道，在早期哥罗西教会当中，有很多犹太人的、非犹太人的啊，然后呢，外邦人的啊，还有呢，很多的这个化外人啊，也就是啊，不认识主的，后来认识主的，那这些啊，好像是野蛮的哈，就是包括那些为奴隶的，那在基督里面都有个新的身份啊，新的身份就是在主里面啊，那所以基督呢就在我们一切之内，那基督已经成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呢不再分这个好像啊用人的眼光来去区分哈、啊，好像希腊人比较有优越感。然后呢，犹太人认为他们是蒙神拣选的，那受割礼更是他们觉得是神的选民的那种标记啊。未受割礼的，好像就是犹太以外的外邦人。那犹太人常常自以为好像自诩他们是神的选民，很轻看这些未受割礼的人， 假如说这些已经受不受割礼已经不重要了哈，重要是是不是属于基督的人啊。那话外呢，更是希腊人用来嘲笑那些不会说希腊话的这些民族哈。那西古提人呢，据说是在啊话外人当中的话外人，就是离这个所谓他们中东这个地方更远的地方哈。那这些都是当时候他们认为这个是西古提人哈。那另外呢，为奴的就是他是奴隶嘛，那是没有自由的。那自主的是有自由的，保罗说已经不分这些区别了哈。重要是在主里面啊，基督已经包括了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啊。那基督就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也意思呢，就是这个一切就是已经都是属于重生得救的人，都是蒙神所拣选的人了啊。那哲解就说，既然你们已经是神的选民了，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哈，那原文是穿啊，怜悯啊，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保罗紧接着就讲到了，就是你要活出新的生命啊，活出新的生命啊。活出新的生命有两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你要彼此相爱啊，就是保罗接着要讲的十二节到十五节要彼此相爱啊。那怎么样彼此相爱呢？就是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还要呢彼此包容啊。因为三节说，倘若这人跟那人有嫌隙，那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好，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要怎么样饶恕？啊，讲到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然后呢，十四节要存着爱心。啊，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然后呢，之后呢，还要存感谢的心。啊，十五节提到的要存感谢的心。啊，这些就是彼此相爱的具体的实现啊。那讲到这个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那其实原来的意思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我们啊。那所以呢，如有真的不愿意饶恕啊那些弟兄的话呢，那这会造成这个肢体之间的嫌隙啊，肢体当中一些嫌隙。那事实上，在主内的当中呢，其实难免我们说也会有嫌隙，但是这个嫌隙呢，要来去面对跟解决哈，不要让这个嫌隙啊，好像一个小的破口，然后呢，后来变成大的破口。所以呢，总是要在这个事情当中来体现怎么样来学习彼此相爱啊，彼此饶恕啊。因为呢，其实饶恕就代表就是神也在这个当中恢复那个和好的关系啊，和好的关系。但是呢，我们要留意这个嫌隙不是指的就是啊，我们就容让那个罪恶或容让那个异端啊不断的在那边发酵啊，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哈。嫌隙不是那种就是完全的就好像去容让罪在里面啊，不是啊。事实上呢，是去面对它，而且去更正它，去纠正它啊，那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就是在主里面的合一啊。那保罗紧接着又要讲到说，第二方面呢，除了彼此相爱以外，还要呢彼此造就啊，彼此造就啊，也就是接下来十六节啊提到，就是呢，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彼此造就就是把神的道存在心里啊，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那也意思说啊，不只是我们听到，而且呢，我们还要愿意啊，把这个道呢放在心里面啊，常常的去思想啊，常常的就是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然后呢，要用这个诗章啊、颂词、灵歌啊，彼此教导啊，互相劝诫啊。所以彼此造就呢，第二方面就是要用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啊，也就是看到啊。怎么样 彼此相爱当中之后呢，还要能够彼此啊，能够互相的提醒啊，勉励啊，然后呢，在主里面能够成长啊，然后呢，就能够用感恩的心来时常歌颂赞美主啊。教导、劝诫、歌颂、赞美的目的呢，其实呢是帮助我们将神的道存在心里面啊。所以呢，信仰的生活的核心呢，应该就是神的道啊，不是所谓人的感觉或者世俗的这种小学、世间的这种道理啊，不是，而是神的道。所以呢，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为了迎合世界而忽略了神的道啊，然后被这个世界同化啊，没有去影响这个世界，反而被这个世界同化，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力量啊。所以保罗这里提醒我们的啊，就是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啊，我们是属主的人了，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人了，是圣洁蒙爱的人了，所以呢，你就要穿上新人了啊！你不只是脱去旧人而已，你还要穿上新人啊！每一天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啊！所以千万再不要再回到过去那种错误的思想行为啊，甚至是在错误的言语当中了啊！那所以呢，要活出来。活出来什么呢？保罗接着就是讲到实践的部分啊，在十八节之后就讲到，既然基督是我们的主了啊，你们已经是啊，有基督成为你们的主了，你们已经与主同死，然后与主同活了，那你怎么样活出来呢？啊，所以保罗呢，你可以看到他一般的书信呢，就是前面有一些教义上面、真理上面啊的一种教导。后面他带出来就是生活当中的应用跟实践啊，所以保罗是看重就是教导跟实践的啊，就是应用这个，所以都会提到啊。既然我们已经身份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生命也不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啊。所以十八到这个二十五节之后，包括第四章里面提到，就是怎么样让基督真正成为我们的主人哈。那十八节说，就是用家庭的方式来讲，说你们做妻子的就要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保罗就提醒，做妻子的你要顺服。这个顺服呢，就是因为基督已经是你的主，所以你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什么呢？基督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都是完全顺服天父的啊。顺服天父的，也就是父啊差遣子啊，那在地上啊，他耶稣他说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是照着天父啊的旨意啊，天父要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天父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就是完全的顺服啊。所以效法基督啊，就是基督他就是完全的顺服天父，所以做妻子的也要顺服啊，顺服自己的丈夫啊。顺服呢，其实是就是不是因为丈夫啊，他到底做了怎么样去顺服哈、啊？其实不是，好像说如果丈夫啊做得很好，你顺服他，那当然是啊很容易的哈、啊。那可是呢，这个顺服指的就是怎样在主理里面呢？啊，就是在真理里头，应当顺服人就要去顺服啊，就要效法基督，他去顺服。所以顺服是很重要，在妻子这一方面啊，你要去敬重，你要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啊。那对妻子有这样的教导啊，那做丈夫的当然也有丈夫要敬的部分，就是丈夫的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啊，不可苦待他们。那这个爱呢，其实也就是要效法基督爱教会一样啊，因为基督是你的主了啊。这个前提大家都要知道哈、啊，就是怎么样来做妻子或丈夫，或是做儿女、做父亲啊、做仆人等等啊。那这些都是要在一个前提，就是基督成为你的主人啊， 如果你没有让基督成为你的主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做不到的啊，你靠自己你也做不到啊，你只有真正的降服在主的里面啊，让说主啊，你成为我真正的不止我的救主，而且成为我生命的主啊。所以每一天当中呢，我都是都是要活出基督是我的主这件事情。那体现出来就是在家庭当中顺服丈夫的事情当中也是一样，我因为顺服了主，因为顺服主的关系而顺服丈夫啊，所以呢是把主放在第一个优先啊，然后呢按照主的这个教导，主的心意真理上面啊去顺服丈夫，而不是因为丈夫他到底有没有值得我们去顺服或不值得我们顺服啊，而是因着基督是我的主的缘故啊，我愿意顺服丈夫啊。当然是在真理里头，如果丈夫这个违背了真理啊，违背了在主理里面的这个偏差啊，那你要不要顺服呢啊？那就如果不是在主理的真理的话，就不见得你真的去顺服啊。所以这个顺服有一些的条件啊，那丈夫要做到爱妻子啊，同样的就是基督他怎么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那种舍己的爱，所以要体现到去爱自己的妻子啊，也是一样的牺牲，那种的舍己去爱妻子，那不可苦待他们啊。那做儿女的呢，要凡事听从父母啊，也就是因为做儿女的，我们知道基督已经是我的主了，所以我做人儿女的，我就要听从父母啊，就要听从他啊。就好像耶稣他也是在他肉身的生命当中，他听从了他的父母，好，顺服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啊，他作为地上的儿女的这个身份啊，那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效法基督他是怎么做的啊，我们就跟着怎么做。那我们做父亲的呢，就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个儿女，这个惹儿女的气呢，其实原文是讲到就是我们不要激怒他哈，不要惹这个在这个怒气当中哦去激怒儿女啊，那恐怕呢他们失去了志气，这样就不好了哈。就是意思说呢，我们在管教儿女的上面呢，其实我们知道儿女呢最终他也是啊在主里面是成为啊神的儿女的。今天呢我们作为父母亲的，其实是要用在主理里面啊，真理里面怎么样去管教他们，去影响他们啊，而不是用我们的情绪，用我们的怒气啊去啊好像去做管教啊，就不当不适合的管教呢，其实反而会造成他们志气的丧失啊。所以呢求神给我们做父母亲的都要有智慧啊。那二十二节说，做仆人的话呢，也要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啊，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是要存心诚实的敬畏主啊。所以那我们看到了保罗就做一个总结说，这个第二十三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做的，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是我的主了，所以我当然为我主人做，就是为主做的啊，不是只是为了表面上啊迎合丈夫或迎合妻子啊，迎合父母啊给人做的啊，我们不再是做这种表面功夫哈啊，仆人也是一样，不是做表面功夫哈，而是呢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所做所行的就是为主做的，感谢主哈。那我们为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就愿意顺服，很容易呢就能够去活出这个爱的当中啊，因为我们都是为主做的啊。那所以呢二十四节说，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跟赏赐啊，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所以侍奉啊，我们是真正的侍奉，其实在家庭里面也是侍奉啊，不是说好像来教会参与某一些服事才是侍奉啊，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在侍奉啊，在家庭里面也在侍奉啊，都是在侍奉。但是侍奉很重要的对象啊，那个标的呢就是主基督，这个侍奉不是给人侍奉的啊， 不像是给人做的啊，乃是为主做，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如此一来呢，就是25节，就是那行不义的人呢，必要受到不义的报应啊，因为主并不亏待人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照着这个活出基督的样式哈，然后为主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会去做行不义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去做这些行不义的，那我们也要受到这个不义的报应哈，因为主并不偏待人。意思说，如果我们已经成为主的人了，可是呢，我们却不按照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们仍然去行那些不义哈。那神说他也必不偏待人，意思说他不能当作这个有罪当作无罪的啊。你就是不义的，那我就要用不义来报应你啊。那今天呢，有很多就是情况之下啊，有个基督徒哈、啊，然后呢去到了个基督徒一个公司，老板呢总经理也是基督徒。那其实照理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又去到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公司里面，那你就要活出来那个基督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哈，或是一个好的行为。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然后老板就也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好像有我就可以好像好像就觉得说我可以因为主的缘故主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呢就不把这个我真正的这个好像老板领导看在这个就是好像不分彼此这样哈、哦、那这样就不合宜的哈、哦、甚至呢我们发觉有很多基督徒的老板他曾经讲说，哎呀，我的公司呢怎么选进来的这个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呢，反而比那些不信主的这个不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哦，就是不信主的这些同事们，他们表现出来的啊，那甚至更糟糕哈。那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哈，就是我们已经是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生命，那我们就要活出来啊，与所蒙的恩相称的这种行为啊。所以呢，这个保罗最后提醒的就是，我们不可以滥用我们自己哈的这种自由，或者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身份跟地位了，然后我们还继续的行在这个不义当中哈。那行这些不义的里面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会受到不义的一个报应的哈，不义的报应的。好，这是关于第三章的部分哈，我先讲解到这里，我们问一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
牧师，我这里有一个地方，以前读，现在读还是想要确定一下，就是在之前那个第二章的20节啊，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那这个在第8节也是有出现过。我只是想要确定一下，这里讲的小学是不是就是当时所谓的那个律法中他们要服从那些什么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这些规条，就是小学指的是不是这个方面的事？
好，谢谢。对，这个里面讲到世上的小学就是离开基督的道理啊，就是要用人啊，其实第8节有提到，想要用人的理学跟虚空的妄言嘛，哈、哦，那不照着基督，乃照着这个人间遗传跟世上的小学，啊，意思说用人很多的这种啊思想观念啊，也就是他们当初呢，这个受到这个哲学理论啊，人间的遗传啊，这些人间遗传就包括除了这个希腊罗马的哲学的观念以外呢，也有受到犹太教的背景啊所流传遗留下来一些规条啊，那所以这个包括异教的啊异端的啊异教啊，就是啊这个已经脱离了这个基督的道理真理的部分啊，那还有呢这些异端的啊异教的啊这些啊，好像是哲学思想的理念的啊， 所以呢，他所讲的就是跟他们这个不造的基督啊，就是跟基督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啊，用人去思想出来的啊，这些世上的小学，表面上呢，这些很多是很玄妙的、很深奥的啊，啊，其实呢，就是它是违背真理的哲学理论知识，然后想把人带离基督啊，带离基督啊，所以你可以解释，就是世上的小学。也包括了就是那些律法规条啊，因为呢那些都是错误的教导啊，他们有个很错误的教导呢，就是提到就是特别呢，他们讲到就是你除了信耶稣基督以外呢，你还要再守律法啊，甚至呢你要守割礼，这些摩西的律法呢和割礼，这是犹太人所坚持的部分啊，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信主了之后呢，信基督还不够，你还要再回到头啊，你要认同就是你愿意行割礼啊，行割礼还不够，你要去守摩西的律法，那保罗说这个都是啊别的福音啊，错误的福音啊，那其实信了基督以后，你要再去受到这些律法的规条，摩西的律法的规条去守吗？其实你是守不住的嘛，你如果守这些律法规条的话，那耶稣基督干嘛钉十字架呢？耶稣他钉十字架就突然的哈，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要成就这个律法上面一切的要求，因为人是守不住这个律法的，唯有耶稣基督呢，他是无罪的啊，然后代替我们的罪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已经是成全了律法啊，他在十字架当中最后讲了成了，这个成了呢，就是完成了所有的救赎啊，成就了所有的救赎。所以在当时候呢，就有一些犹太信主的基督徒，他还是要想说，除了信耶稣基督以外呢，那你还要守割礼啊，还要守律法啊。这里保罗说的就是像是世上的小学啊，世上的小学。这是错误的教导了，好吗？
啊，有变清楚了，谢谢牧师。
好，不客气。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问题？
谢谢牧师，找到了。刚刚啊、说，世上的小学，我在第三章已经找啊，在第二章八节的，谢谢，更明白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关于耶稣同死同复活，你们有回应的？大家那么安静哦。有没有还有问题的？把握这个机会。你们读哥罗西书有没有什么觉得比较难明白的？还是大家都很清楚了？
听方牧师这么解释，都非常的清楚了，是有时候没想到的。
好，那其第二章呢，其实詹姆斯应该也有提过哈，就是十七节里面他说呢，这些是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哈。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旧约呢，它里面有提到包括节期、月朔、安息日这些等等哈，这些节期呢是犹太人很看重的哈，节期啊，包括守这个逾越节啊，守这个安息日啊，那这个守节对他们来讲都很重要啊。那保罗说呢，其实你不要再去怎么样呢，拘束于这一方面啊。那原因呢，就是说旧约的这些礼仪、律法、规条，其实它都是预表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它是后世的影儿啊，后世的影儿。 其实呢，对照希伯来书第八章呢，第十章都有提到啊。他说呢，我们呢，其实我们要注意到的啊，这些饮食上面或节期上面这些规条啊，这些律法上的规条，其实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啊。那如果我们再继续坚守这些礼仪律法规条的话，我们就是舍本逐末啊，没有认清到律法的功用啊。我们不说律法完全不好啊，律法有它的功用，但律法能不能使我们得救呢？如果守这些律法能够得救的话，就不用耶稣基督了哈，了解吗？啊，所以呢，这些都是要预表，预表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祭了，所以这些献祭，这些你守这些节或者献祭等等呢，其实就是要指明指向的，就是后面啊来的那个耶稣基督，就是要预表耶稣基督啊。所以旧约是一个影儿，然后新约呢就是耶稣基督。啊，律法就是旧约的总的代表哈，然后新约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呢是律法它让我们指向人没有办法守律法，所以呢要更加依靠神，然后呢让耶稣基督啊来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来让我们的这个由内而外的改变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呢，要先啊，经历与主同死，然后呢，才能够与主同复活。其实也有一个顺序的关系哈。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与主同死的话呢，我们就不可能与主同复活了。哦，你要先死，才能够后生。哦，大家明白吗？你要死里才能够复活啊，你不可能没有死，然后经历到复活，那是不可能的啊。好，莎拉，你有问题吗？
是，牧师，我是想那个先死，那怎么个死法？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就是说不合理的事情各方面哈啊，即使是说多原谅，不是就是多原谅啊，然后就是多怜悯，可是当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表面上心理上真的非常愿意，可是到达某一些时候真的很愤怒很生气的时候还是会生气，我觉得怎么样死呢？牧师可不可以多教你？
好，同死同复活，就是真的呢，就是你要认定呢，就是你的主人是谁啦啊。如果你的主人还是自己的话，那当然你做不到嘛啊，因为你是自己做主嘛啊，所以你遇到了这些没有办法饶恕的或者没有办法原谅的，因为你是还是以自己为主啊啊，所以按照你自己来讲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哈、啊、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去饶恕一个人。可是如果你是基督做你的主的时候啊，你的主人已经换了啊，所以呢就这件事情不是你自己做主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会用按照基督是主的这种原则之下然后来对待人啊，了解吗？比如说你这个主人一定要换了 啊你如果不换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活出那个与主同死的然后与主同复活的生命啊，这是简单讲就是一个秘诀啦啊。那这个首先你要观念上面你要自己很清楚明白，你什么时候呢你没办法这样做，代表说其实你的生命里头其实某一部分你没有让主真正做主，你还是自己在做主。那如果你真的愿意让主做主的时候，你就会顺服下来，你就会降服下来，你做不到的部分神也会帮你做到。那不要忘记了，那个主的复活是一种力量啊，主复活，复活是一个大能，复活是一个力量，也就是我们信主呢不是只是福音上面得救而已哈，只是耶稣基督然后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哈，就是让我们这个罪得赦免哈，只是这样子而已哈。事实上呢，主要让我们经历到这个复活的生命哈，就是恢复到那个我们有这个力量哈，有这个能力，然后来胜过这个 罪的辖制，罪的这种权柄啊。那大家就是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呢，他死里复活，他的死是败坏这个掌死权的啊。那这个复活呢，是宣告他已经得胜啊，已经这个胜过这个罪恶，也胜过死亡啊。所以呢，这个死跟复活是同样都很重要的哈。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你要有复活的生命，你也要先经历到就是与主同死啊这种生命啊，与主同死。那我刚刚讲到了，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旧有的生命啊，旧有的这个我们的思想啊，然后我们的这个骄傲情欲啊，这些老我那都要死啊。这些都要死啊，就要与主同死嘛，你才能够与主同活啊。那所以呢，简单回应就是慧璇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真正的愿意把这个主权呢，让基督做我们的主，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啊。如果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做不到与主同死，更不要讲做与主同复活了。所以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他的生命没办法活出来，或是没有办法胜过，那因为就是原因的源头呢，就是他没有让基督做主啊，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啊。那你要愿意真正的让主做主啊，基督成为你的主，那保罗后面才讲到说你才有可能啊，就是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一个合宜的啊，在主里面合一的这种身份啊，那种活出来那种生命啊啊，所以你前面没有让基督做主，你后面其实是做不到的啊。靠着我们自己啊，我们也可能做不完全，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持续啦啊。刚刚慧璇也讲嘛，我们固然很愿意，但是做不到嘛。那为什么做不到？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力量，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活出来，没有这种力量的。我们只有靠着主才有办法能够活出来。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牧师，可不可以这么说？有时候事情我觉得常常会很抽象，有时候或者习惯性搞不太清楚。那比方说我现在有两个举例，一个就是说比方说事实啊，我的那个周雨鹏做了没有多久的，那楼上人装潢，他窗子各方面我们有很多层十几层，楼上人装潢他门窗没有关起来啊，在那打墙各方面东西乒乒乓乓掉下来，甚至水泥啊，甚至那个他们那个什么油漆啊或者什么一类啊，那都会掉下来啊，整个他们也不做任何的防护啊，掉在我的那个上面啊，那告诉他们他们是要来清理各方面啊，讲这样来清理干什么，可能他都不出现。那第二个例子就是说啊，那我今天是某某人家家里的就是说帮佣也好，是家里的那个什么那个帮忙做事的人，老板不在家，然后就让我们去管家各方面，这个别人把东西拿去干什么不拿回来干什么，那我们是不是要告诉我们的主人说啊，这个人拿去了什么东西，然后他都都不拿回来，讲了也不拿回来啊，那他实在不拿回来，那主人说没关系，算了啊，那就不用了。那主人还没有回来各方面我们是想办法要把他叫他把东西弄坏了或什么是不是让他请他要把他弄好或者赔偿或者怎么样的啊，那就是看看主人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就告诉主人，就像把我一些东西弄了，他们应该弄好，他们嘴上说可以，他好了，那都没有，那么看主他怎么样，成就啊，那就是人家实在不弄，我们就交给神，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我们只是神是我们的主人，主说可以才可以，要主说不要啊，那就随他，是这样的意思吗？才叫主，因为主他来做主，而不是我们自己。就叫他们你们要完成了，你们答应了，怎么都还没做好干什么之类。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算真正把主当成主人，自己的主，可不可以这么说？
好，其实呢，这个很多生活当中都会面临到很多的一些，我们怎么样去行事为人呢？哈，那在这边只能说做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讲解哈，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了各样好像不公不义的事情哈，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自己要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哈，然后呢来去思想啊。求神给我们智慧去面对啊，还有去因应啊。那你要去先去祷告想想啊，然后呢去找到神要你应该要怎么样的回应啊，而不是像一般人啊，好像就是得理不饶人啊，或者是说好像这个为自己的权益呢，然后就是义无反顾的去争取。那不要像一般人去好像他们所作所行的一样呢，其实是要体现我们自己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一种柔和谦卑啊，那一种好像宁可吃亏啊，然后也不占别人便宜啊。我意思是说，当然不是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全部都让啊，而是呢你在主里面先祷告啊，先寻求说求主给你有智慧的言语哈，然后有一个好像安静的心哈，在面对各样的处境当中呢，不是用自己好像一般人用的这种怒气哈，那种好像争取啊，然后呢这个争取不到呢，就好像乱发脾气这样子的啊，而是呢让我们先去想说神要我们怎么做啊，我们先有一个安静的心，然后呢寻求祷告，然后呢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去用各样的方法啊，来跟对方好好的沟通啊，那对方得到对方的理解，也为对方祝福，为对方祷告啊。那我们想说其实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啦，那这些事情呢其实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好像在这件事情当中啊，然后我们觉得损失了，然后呢不但这些物质上面损失，我们自己我们生命还亏损了，那就更划不来了啊！我意思说主他更强调就是更喜悦我们怎么样活出那种生命啊，那种生命才是神所看重的啊。假设我们真的是有些损失，其实呢这些损失不要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个在主里面那这个神所喜悦的这个生命啊，我觉得那个价值更加不一样啊。不要为了这个好像世上的这一切，然后我们去反而得不到神的喜悦，这个是划不来的哈。我们就是说这个是更划不来的，人看重的更是我们的生命啊，大过于这些物质上面的一切啊。所以如果假设你看到耶稣他在他的四福音书当中，他也甚至被人家轻看或者被人家羞辱啊，那或者是说这个好像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也不争取啊，也不抢夺啊，也不好像不会讲说我一定要争取我应该争取的部分啊，但是呢其实耶稣他看重的就是主耶稣看重的是更加那种生命的品格啊，品质啊，大过于这一切。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思想说我们这件事情该怎么样去面对啊，跟去看待啊，那我们先安静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啊。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求神在他们心中来动工哈。那往往有很多那些非基督徒或者不认识主的，他看见我们这些好的行为啊，甚至呢，其实他会只是自己知道哈，自己知道，然后呢，他会觉得理亏，或者是说他应该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啊。有时候不一定说一定要很强硬的方式去抗衡有时候其实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然后呢也看到神的介入神在这件事情当中是有介入的，所以在这祷告当中呢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是只是靠着自己，凭着自己用自己的口才，用自己的好像自己的这个去立场去面对而是让这件事情让主来介入主的介入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发展可能会有不一样不知道这样慧璇这样解释你够明白吗？
明白了，谢谢牧师，是了解了，更加的理性，觉得也要尽自己的责任，不要说别人不来做就算了，就摆着了，就放弃了，那就是好好的跟你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很重要的向神祷告，那我们做主神教导我们的，我这样我大概明白了如何就是说在主里如何让老我死去，然后真正的是看主的新生命里面应该要怎么做，因为神是大能，是有智慧的，那也就是很多世上的一切胜过主里面所有的，明白，
谢谢
帮助，谢谢牧师。
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还有问题的？好，嘉如请说。嘉如，你的麦克风可以打开。
那个刚刚回应刚刚那个慧璇说的，
是，
然后牧师回应说，我们就先要祷告，然后呢，也为对方祷告，等候主的介入。那我们怎么能把握什么是主的介入呢？如果我们也祷告了那我都没有感受到主的介入，那我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好，很好的问题哈。那其实简单讲哈，就是当主介入的时候，你第一个你心中一定会有平安啊，平安就是主的介入。所以首先你自己呢，你的这个生命里头，其实你交托给主之后，你就不要用很多担忧挂虑哈，还有一直在你的身上哈。那主的介入，第一个也会使你平安啊。那你知道这个已经交给主了哈，交给主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你不可控的部分呢，其实你已经放下了哈，可以放下啊。因为主到底要怎么做、怎么说，或者怎么样去发展事情当中发展啊，这个事情呢，其实你已经完全放下来了。就是不管事情是往好的或不好的方向，其实呢，这件事情你已经就是不会一直让你心怀不平啊，让你一直忧愁啊，让你一直很多挂虑啊。那首先呢，其实我刚刚讲为什么讲生命更重要，就是生命里头就是那个平安啊，因为主已经赐下平安在你的里面了。那首先呢，所以你第一个你会有主的平安。那种神的介入就是带来平安。如果假设你没有平安，那表示说呢，你还没有完全交托，你还有很多事情在这当中呢，其实你要想用人的方式不断的用你自己怎么样争取啊，怎么想办法动脑筋啊，然后呢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益啊等等这些都是用人的方式那这些用人的方式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介入啊。那所以呢，要让神先介入在这个当中。那所以呢，你第二个呢，你首先你心里面就很平复了，你很平安了。不管你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神都是介入的往好的方向来讲，也不好的方向也讲，都是有主的平安。所以第三个呢，你就要知道，就是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是神。这件事情当中，如果真的急祸你有损失那其实呢，神用他的方式，他会另外补足你一切那所以呢，你这个损失也不算是真正的损失那你也知道神是完全公义的神所以这件事情当中，如果假设没有得到公义，其实在你在天上的时候，你已经得到公义了你已经大过于这个世上的这个好像的审判的这种公义的要求事实上神已经为你好像因为看中你有一个好的生命的品格，好的生命的这一种素质那神他更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种价值的，所以呢，他用他的方式会补足我们事实上，你在地上所损失的这一切呢，天上的补足是超过这一切的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呢，你得到了该得到的部分，你感谢主；没有得到该得到的，你也感谢主因为呢，凡事都有主的美意。所以为什么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呢？就是这样因为呢，在这件事情当中，因为你已经交托，然后你也看到神怎么样的介入神没有介入也是一种介入
啊，假设你发觉哎，什么神呢也没有动工，然后呢事情也真的是对方也是这样啊，好像显明不出来。可是呢，你要相信的就是这个是在地上的这些工作啊，这是神他一定是在这个天上会为你积财宝，为你积这个产业啊，为你积这个丰富的基业啊，那这个是更投资更值得的哈，就是说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过于这些财富或者过于这种物质上面的啊，好像是这种收藏啊，所以呢两者是有很大的不同哦。那首先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让我们心里面有平安这件事情呢，是更加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好，那个嘉如，你觉得这样回答，或者说你还有没有什么看法？
哦，完全了解了，谢谢牧师。因为最重要就是心中有平安，了解。
好，那我们呢，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然后我们做个祷告。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你再个别留下来，好吗？好，我们先一起来做感谢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主啊，你的教导啊，你的话语啊，常常就是能够坚固我们的生命啊，因为你告诉我们要与你同死，也要与你同活，因为就如保罗他所说的，就是如今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着主基督而活。主啊，我们的生命，主啊，也不再是我们自己在掌握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于你，是吧？你成为我们真正的主，你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有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跟有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馨香之气。我们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每一天当中我们经历到与主同时，也经历到与主同活，是吧？让我们能够脱去那个老我啊，然后穿上这个新人，主啊，让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人，因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恳求主你的恩典跟你的应许，每一天呢就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头，让我们生命也能够活出有主你的生命，能够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也将神你宝贝的福音透过我们能够传递出去，能够带给周围人的祝福。主啊，让我们就带着这个美好的应许跟盼望，那我们每天过着得胜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牧师，我可以再讲一点吗？
哦，好，其他人如果要离开，可以先离开。
牧师哈，我那个谢谢嘉如他上来提出来，我觉得对我的回应跟帮助很大，因为在我也做一个见证，在那个之前哈。之前的时候也是别人整个东西掉下来，水泥干什么，整个上面哈污染的蛮严重的啊，那搞了差不多近两个月，那刚刚完毕还不到一个月，现在又来了，这噼噼啪啪比上次更严重啊，我真的非常的生气哈。那一天我真的说，我说你们做太过分了，为什么做一点防护都不做一类哈。后来我发了脾气以后哈，感觉那老夫后来因为我们那个管委会这一方面哈管理的非常的有问题的，那所以才会三番两次这样的发生啊。那后来我到那个警卫室去反映各方面哈，那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些事情的等等。那后来我的亲戚他们也告诉我要有方法，他们比方说管委会或者是总干事管理的各方面哈，他们教我一些方法，那我也了解了。可是牧师刚刚讲的很重要，心里有没有平安？在那几天里面，我在审视自己哈刚那么生气哈，各方面他们做的是过分，但是我就生气有比较好嘛？我发现牧师讲的很对，里面没有平安，那没有平安，我发现哇，这个方法是不对的，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那若是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不晓得那个方式是不好的哈。那我现在准备好下一次，还有第三次，可能第四次，我应该要如何的处理，还是建议管委会应该要如何做之类等等哈。那真的，我们做神的儿女哈，应该有更 好的见证，更好的方式。因为我们里面出来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建议，他们觉得非常的宝贵。那这些都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来自神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觉得上这些课哈，不但身体上的课，上了我们更明白，在生活里面实际的用出来，真正是改变自己生命的时刻。真的非常谢谢牧师，非常谢谢弟兄姊妹，感谢你们，谢谢。
好，感谢主。
讲完了，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拜拜。